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不是很长，十来节的圣经内容。不知道读了之后，我现在已经把它翻过去了。你们在这个十几节经文中间，有没有在意哪一个词出现了好多好多次？不错，水。水这个词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出现了好多次，所以我今天就来谈水。先从一般的观念来看吧，我认识一个北京女孩，她远嫁他乡，嫁得很远很远。她告诉我说，她到了婆家的第一天，吃完饭之后就抢着去洗碗。大概他想第一天嘛，应该要好好表现一下，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那些餐具放到了水斗里边，把水龙头打开，很认真的一个一个在那里洗这些餐具。谁知道刚洗了没多久，突然听到后面一声惊叫，你怎么可以这样洗碗啊？回头一看，原来是她的婆婆。女孩子心里想，干嘛呢？给我下马威啊。但再看看，不对呀，发现这个婆婆怎么两眼竟然含着泪水。婆婆对她说，你怎么这么浪费水呀？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嫁哪儿去了吗？以色列。她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这个经历是我们到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她作为我们的导游跟我们讲的亲身经历。就是因为她嫁了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第一天的感受就是千万不要浪费水。水在以色列历代来都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资源。我们在那里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那些景点，都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蓄水池。自古至今，以色列的特点就是要把天上掉下来的每一滴雨水都尽可能的储藏起来。我们看到古代的那种蓄水的方式，其实表现的最充分的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马萨大。马萨大不是圣经上记载的地名，但是很多人都相信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山寨，应该指的就是马萨大那种地方。它是一个悬崖峭壁型的一个高地，周围全部都是悬崖，要上去很艰难。当然现在是缆车可以上去了，但在那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马萨大，当时大希律在那里筑了一座宫殿，山崖上的宫殿，而他筑宫殿的同时筑了一套的蓄水系统。那里有个模型，就是整个马萨大的模型。在那里你看到他会把一杯水浇在那个模型上面，就是浇在那个山坡上面的感觉。下雨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杯水顺着很多很多小小的渠道最后全部蓄进了他的蓄水池，因为水在那里太宝贵了。今天的以色列已经是一个科技非常强大的强国，但是蓄水节水仍然是这个国家非常注重的一个手段。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有很多的访问团去，当然有私人的旅行团，也有公家过去的，就是国家派过去的访问团。那国家派过去的 这些到以色列的访问团大部分都是农业访问团，他们去学什么呢？主要就是看一下以色列的灌溉技术。以色列的灌溉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的，尤其像加拿大，这是一个水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在我们这里你看灌溉系统，你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那个大型的灌溉机，是不是？我们如果到草原省份去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一长溜铺开来，然后一灌溉的时候那个景色特别的壮观，水啪往外喷。以色列的灌溉不是这样的，它的灌溉系统你根本就看不到有水喷的。以色列的灌溉系统叫做根灌系统，它是把许多许多细细的管道铺设到每一棵植物的根部，用电脑来调节进行灌溉。它的灌溉量的控制不是说多少公升的水，多少加仑的水，它的控制单位是几滴水。到某一个时间段给这一株植物灌几滴水，它是这样精确的在用水。我们今天在以色列很多的居民家庭的后院里边也可以看到他们同样的安置这样的根灌系统，不是为了省钱，其实这一套系统很贵的，但是他们呢，老百姓就把这个装起来。犹太人在这一点上真是非常好的，他们很在意整个国家的资源，所以他们花很多的钱去买这套系统放在自己的后院里面，用这套系统来控制他们家里边的植物。以色列的淡水资源来自何方呢？其实除了下雨之外，他们最大的水资源就是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从上游从黑门山地区流下来，因为那个地方有泉水，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其实黑门离锡安山蛮远的，它那个甘露要是直接降到锡安山，这个几率很小很小。有人说只有在黑门山那个地方下大雨，然后风又特别大的时候，可能有点水柱会刮到耶路撒冷这个地区来，但是很稀少。但这个描述呢，就是以色列真的是缺水，要有黑门的甘露能够降在锡安的，对锡安地区来讲就不得了了，非常大的祝福。因此圣经里面你常常看到提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常常跟水有关系的。天降透雨，哇，那就不得了，意味着马上就有好收成了。但即便到现在，黑门那边的甘露，那边的泉水流出来是经过约旦河流出来的，流到加利利海，然后再继续往下游流，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淡水资源。但是根据上一个世纪70年代有个停火协议，是以色列跟约旦之间的一个停火协议。那这个协议中间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以色列必须要把它的约旦河下游的水分四分之一给约旦，因为约旦也是特别缺水的国家。那以色列呢，就是严格遵守了这个协议，因此他们约旦河的水还要分四分之一分给约旦。那剩下来的够不够用呢？不够用。所有以色列的淡水资源只能够他们全国的使用量的 90% 左右，还剩一个 10%， 怎么办？他们用了最昂贵的方法，就是海水淡化。你知道海水淡化是要用能量的，因为那个其实是蒸馏了，那蒸馏的价格就是它的代价要多大呢？成本差不多一升水要用一升的油来把它淡化，就可见它其实它的水的价格就是汽油的价格。而以色列这个地方还不产油，以色列蛮特别的，它周围全是产油国，但是以色列本身不产油，但是他周围所有产油国的油都不肯卖给他， 所以以色列的汽油是从美国进口的，多麻烦呢、啊、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进口以后这些油到了美国以后再卖给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汽油价格是全世界最贵的，所以以色列的水也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谈水就有相当相当重要的意义了。当然今天我们用生命活水这样一个题目来和大家分享刚才读的那段圣经，我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水是有它的流向的，在这段经文的提到的内容之下，我提出是流向干涸之地。当这个水不是天然的水了，这是生命的水。这干涸之地是指什么呢？是指被弃掉的一邦。我们看经文，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是一个地理的介绍。那这个地理的介绍呢，是提到主耶稣带着门徒这一次他们所走过的地区。圣经说他离开哪里？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我们读经读的比较仔细一点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圣经里常常讲犹太，有的时候又讲犹大，到底这个犹太犹大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圣经在新约的时候常常讲犹太，在旧约里边讲犹大，对不对？偏偏这个犹太犹大我们中国字还就特别相似，就差那么一点，所以有人在读经的时候就读乱了，一会儿读犹太一会儿读犹大，也不知道到底犹太犹大到底有什么区别。就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来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耶稣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那犹太啊犹大其实他在历史上是有一个变迁的。我先来给大家看这样一幅地图，这幅地图是什么呢？这是以色列这个王国分裂以后的一个布局。下面这个部分你看叫做犹什么，看得见吗？犹大，这个时候叫犹大。犹大是这样一块地区，通常在历史上我们把它叫做犹大国，通常简称叫做南国。上面这个国家叫做以色列，通常我们把它叫做北国，虽然它有些疆域也不见得完全在北面。这是以色列这个王国分裂以后的情景。为什么下面叫犹大国呢？是因为它下面在两个支派，主要的那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这里呢占了两个，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上面的便雅悯，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就叫犹大国了。在列王记里面你常常看到以色列如何如何，犹大如何如何，那犹大就指着下面这一块。下面这一块呢，它的中心地带在这里是由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一块地方。耶路撒冷是圣城，耶路撒冷有圣殿。上面这一块呢是分裂出去的，这里有10个支派。分裂的原因今天我就不多讲了，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当时分裂是在谁的手中分裂的呢？是所罗门的儿子叫做罗伯安。带十个支派走的那个人呢叫做耶罗伯安，一个叫罗伯安，一个叫耶罗伯安。有时候我到那个国内看到农村里面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名字的记忆特别有意思，然后他们就是记不得哈，不记得那个这个翻译以后的名字，然后他们就把它中化了，中国化了，什么好记它怎么变， 他说萝卜胺就是萝卜干，萝卜干比较好记，那个腌萝卜胺就是腌萝卜干，腌萝卜干，萝卜干这个很好记啊。他说萝卜干比较骄傲，结果呢造成了腌萝卜干带着人跑了，就分裂了。那段历史仔细看就看圣经本身了。那分裂之后呢，就是北国和南国。那北国和南国呢，在历史上面他们经历了不同的变迁。北国就是腌萝卜干带走那帮人了，他的后代里面就没有出过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王。经过了数代的王，经过了几次的政变，权力易手，但是呢没有一个王是真正敬畏神的。所以神就让北国先被灭了，灭在公元前722年。灭在谁手里呢？亚述帝国。所以他被亚述国灭了。那亚述国把这个地方灭了呢，意思就是变成自己的占领区了。那占领之后他怎么做的呢？他就把周围有一些的民族啊都迁到原本是以色列人占的这块地里面来了。换句话说，让周围的各族和以色列人混居，最后同婚，产生了他们的后代。那你想象这些后代他们在信仰上会怎么样呢？就很不纯了，跟着列邦去了。这是北国以色列。南国呢，南国在历史上面有一些王是比较好的，不是所有的王都不好，倒是反而有一些王很不错，比如说约撒法就很不错，西西家就很好，对吧？约西亚也是非常不错的王，有一些王很不错的。所以这个南国呢，在信仰上是比北国要好一点，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百姓信仰上都那样的纯。再加上有一些的王，比如说马拿西，在执政的时候就公然的拜偶像，亚哈斯也是属于这种王。所以呢，在南国的历史上面，他们也有去拜偶像的阶段，特别是最后他们的那种恶已经没有办法回转，所以神也让南国以色列最后被灭了。灭在谁手里呢？灭在巴比伦的手里。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兴起来，把亚述帝国推翻了，所以巴比伦人占了耶路撒冷，他们甚至拆了圣殿。拆了以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的做法和亚述帝国不一样，他们是把这里所有的犹大百姓，除了那些老弱病残的之外，全部带到他们的东北方，就是挪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一个是被灭，一个是被掳。被掳之后呢，过了70年，从巴比伦这个地区又有一些人返回到犹大来重新建圣殿。那后面到了耶稣的时代，其实这个跟前面的历史两个国家被掳被灭相隔的时间已经有几百年了。因为我刚才说，一个是公元前722年，一个是公元前586年。到了耶稣的时代多少年过去了？耶稣的时代就是公元第一世纪初的时代嘛，所以几百年过去了。那这些年里面，其实在这个地区已经发生了好几代的朝代的变迁。最早是亚述帝国，到了巴比伦帝国，好，南国也被灭了。巴比伦之后是什么？其实你们都不大读旧约圣经的啊。旧约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哎，巴比伦之后推翻巴比伦帝国的是谁？是波斯，不错，通常把它叫做波斯马代啊，因为马代在波斯帝国中间呢，虽然人很少，但是很有权力，所以那个时候是马代人把巴比伦推翻了。接着就是波斯的统治时期，波斯时候呢，一个大国兴起，是谁呀？都不知道，希腊帝国，亚历山大，他的军队从马其顿开始，在西方一路东进， 最后也是占领了非常大的疆域啊。有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会讲这段的历史啊，把这个地图拿出来给你们看，当时的波斯帝国、马代帝国，到的后来的希腊帝国，占地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呢，又不是希腊人占领统治的时期了。耶稣的时代是谁在统治呢？是罗马帝国啊。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刚刚兴起来不久，兴起来几十年而已。罗马帝国的疆域没有波斯跟希腊那么大，但是呢，他在统治的时候，同样也是把以色列所在的这块地方变成了他的统治区。那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地区的划分是这样的，下面这个地方不再叫犹大了，这里叫犹太。犹太在罗马帝国时期呢，它是罗马管制下面的一个省份，是一个省。那再往上去也是一个省，这个省就是撒玛利亚省。再往上面去又是一个省，是加利利这一块。这都是罗马行政区下面的一个一个分化。所以在新约时期你会看到，圣经在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叫犹太了，它是一个省。耶路撒冷仍然在这个省里面，是他这个省的中心位置啊，这里是耶路撒冷。那这一次呢，就讲耶稣是离开了犹太，很可能耶稣就是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的，所以他离开犹太以后要回到他的家乡加利利去啊。耶稣是在加利利长大的，这地方是加拿，这个地方就是拿撒勒啊，拿撒勒是耶稣长大的地方，旁边这个就是加利利海。那你看，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中间是一块什么地方？这就是撒玛利亚。所以你看了地图，又了解了历史，你再看那一段圣经的话，你就很明白了。圣经的记载都是很简单，但是呢，都很真实的。他离开犹太，要北上到加利利去，必须穿过中间的那一块地方，而中间这块地方呢，叫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里面住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就是当初亚述帝国占领了这个地区以后，让周围民族跟当时的犹太人混杂之后的后代。几百年之后，你可以想象这个混杂到什么程度了。这是一个干涸之地，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但是那地方呢，圣经特别有一个对照的描写。所以圣经这卷书啊，你越是懂，越是细看，就越有味道。它就是对照啊，这里是撒玛利亚，耶稣必须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有一口井叫做雅各井。雅各井又叫叙加井，因为那个地方提到是叙加城在那里。在1935年的时候，有一个考察队专门去考察了一下这口井，就会发现啊，这口井非常不一般。不一般在哪里呢？第一点，这口井很深。记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说，井又深哈，先生你没有打井的器具，井又那么深，你怎么能够得活水呢？得水呢？这井有多深呢？你们一般有多少人见过井呢？啊，还有一些哈，现在很多人都没见过井，因为我们用自来水用的太顺当了哈。你知道井深，一般我们说井很深，这个深度是多少？10米、20米、30米，对，要是那样的话是很深很深的井了。但是这口井41米，够深的哈。你想想，一根绳子拉40米有多长吗？我们通常一座楼的话哈，平均是大概3米一层吧，41米就13层楼那么高，也算是 high rise 了。如果你把这个41米 就直接这口井你把它竖起来就是个烟囱啊，是不是？就是一根大烟囱了。井那么深，41米之深，这是它的特点之一。特点之二呢，更令人觉得赞叹的就是，人们发现这口井啊，不是在泥地沙地上挖上挖下去的，这口井完全就是在岩石上凿下去的，厉害吧？你可以想想那个工程量啊，那个时候不可能用炸药炸吧，也没有凿岩机的，应该都是手工的，一千一千打下去，最后打了41米深才出水呀。这个井谁挖的呢？雅各。你们觉得雅各了不起啊？有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打井打十米不出水，大概就准备放弃了。这多辛苦，就打十米还没有水，20米的肯定不再干了啊。雅各还真的一直打40多米到出水为止。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性格。那第三点呢，这口井不同寻常的就是，人们发现这下面的水啊还不是地下水渗透的，很多打水就是说你打到一定深度以后就渗到底下的地下水了，对吧？但这口井呢，打下去之后竟然打通了地下的一口泉水，或者叫地下河。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就把这口井叫做活水井 Living Water。这是今天的这一口井，这口井今天保留到今天，它因为下面有活泉，所以它不会干涸。今天在这里盖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的名字呢叫做 St. Fortini Church。 St. Fortini 是谁呢？其实就是耶稣跟他谈话的那个妇人啊，据教会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都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妇人的名字就叫 Fortini。 所以今天有这么一座教堂在那里建起来，这口井今天还可以看。我以色列去了几趟，我以前都没去看，就这次因为讲到我好好的研读这篇圣经，然后来看一些资料，我才发现哦，这口井原来那么特别。所以我在教会里面讲到，就有好几个弟兄跑来跟我讲，哎，下次去以色列我们去看这个井好不好。哎，我就跟旅行社去联系，我说我们这次我要加这口井在我们的旅程中间，然后他们就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把这口井给你加进去哈。所以下次要去看看这口井，确实很特别。在这口井旁，圣经这样记载，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短短的几句话，我们看到几点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他作为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很多地方跟我们一样的，他会累，是不是？圣经说他走路困乏，他会渴，他需要喝水。主耶稣这一次坐在那个井旁，井那么深，显然他还没有喝到水，所以有人出现的时候，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里我让大家注意一个时间点，圣经说这个时候什么时间？午正，中午。嘿，中午有一个妇人来打水，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啊？读经读得很快，就一闪而过哈。你想一想就觉得不寻常哎，中午去打水。刚才有些人说见过井的，如果你在井里打水，你什么时间去啊？早上或者晚上，没错，早晚水比较清一点。而且在那一个地区，你知道今天到以色列去，如果你现在去已经非常热了。我查了一下，这两天耶路撒冷的温度都是34到36度，这还不算太热的了。 我们去年是七月份去的，七月份去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个西乃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地貌都差不多的。西乃现在是在埃及，过去也曾经曾作为以色列的领土。我们到那里准备去爬西乃山，就是那个现在叫摩西山哈，就是摩西在那里领受两块石板的那个地方。到那里导游就给我们一个选择，他说你们现在要马上选择，明天去爬西乃山到底是早上出发还是半夜出发。开始我们一听半夜出发都吓一跳哈，因为刚刚过去两天时差还没有倒好啊，没得觉睡了，要半夜出发。后来导游就告诉我们说，我建议你们半夜出发，因为早上去太热了。我们想那导游说一定是有道理，因为他也是个基督徒，挺好的姐妹，跟我们前面在一起有两天，大家都觉得他特别好。那我们就想，我就说我们相信你，我们当然还要表决一下到底大家是不是愿意半夜少睡点觉出发。结果表决下来大家都说，哎，我们就半夜走，就半夜走。好，那我们就决定了半夜一点钟出发。半夜一点我们开始爬西乃山，当然不是我们完全是用脚走上去哈，我们前面是两个小时是骑骆驼，就每人一层骆驼，我们就这样半夜就走了。我们是看不见，骆驼还看得见哈，他知道怎么样往上爬。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换作就是下了脱骆驼以后自己背上装具打着小小的手电筒去爬最后那一层，大概四点钟爬到山顶。爬到山顶以后我们在山顶上等日出，结果很美的日出哈。完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有敬拜祷告唱了诗歌，六点钟下山。结果六点下山，八点钟下到山底，那个一路我们就感受到那种热了。六点多钟的时候我们下山，看到有其他的游客上山，他们骑着骆驼上山，当时很多的我们团里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感谢主，我们的选择是对了，看着他们骑骆驼上山好热啊。然后到了八点钟下到山底之后，我们回去休息一下，吃了早饭，导游跟我们说我们还要去看圣凯瑟琳修道院，大部分人都说不去了不去了，不是累了就是热了。九点钟已经热得不得了了，热得你不想在太阳底下去活动。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让大家体会一下，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中午去打水是一个什么情景。打水就不光是空着手走，哎，打水还要带着个水罐子。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像朝鲜人、韩国人哈，他们把那个水罐子顶着头上走的。中午人都不想动的时候，这个人出来打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中午出来打水？显然他不愿意见人呢。那为什么他不愿意见人呢？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没有读到这里，我稍微把后面的内容，虽然不是我今天讲到的内容，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其实就是原因了。耶稣完全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耶稣对她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短短一句话，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生活背景了。当然我在解经的时候，我不愿意在这个方面去自己做很多的猜想啊，这个五个丈夫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这个女人淫乱呢，还是说她不幸呢被抛弃呢，还是她的丈夫不幸早早的身亡呢，什么的原因我们就不管她了，圣经本身就没有讲。但至少来讲，一个女人五段婚姻失败很少见对吧，也一定很痛苦，没有哪个经过这个以后自己开开心心的无所谓的。而且不要忘记那是在2000年前，有这样一个经历的女人在人前她是不大容易抬起头来的，因为会被人家指脊梁骨，会被人的唾沫淹死是吗？再加上后面那句话，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就可以看到他已经不要婚姻了，他只要有个同居的人就可以了，是不是？显然这是一个不愿见人的人。当然这里面也一定会有他的错，会有他的罪，所以我把他叫做孤单的罪人。可是你想到吧，这次耶稣就是在那里等这样一个妇人，而且从前面我们看的那个教堂就看到了，那个教堂的名字叫圣弗提尼，这个女人后来成为圣徒了，是因为耶稣找到她了。当然在那个时候她对耶稣还没有那么多的认识，她的回应是，你既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圣经交代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交往的。为什么不交往？因为犹太人的骄傲。犹太人是特别洁身自好的一族，到现在为止都一样的。他看世界上其他的民族都是不洁净的，只有他自己是洁净的。他不会跟其他任何一族做深交，当然有的时候做生意他会跟你做，赚你的钱他会赚，但是他永远心目中看你是不洁净的。在他们的眼中，撒玛利亚人就是不洁的，在他们的眼里边，撒玛利亚人就是杂种。他们会用一个表达说，这些人像狗一样。人特别容易高看自己，轻看他人。犹太人是这样，中国人是这样吗？基督徒是这样吗？我们也会。其实我们高看别人的资，但高看自己的资本是什么？无非就是自己的一些长处，自己的一些拥有，甚至有人认为自己的品格要比人家高尚，于是就轻看别人，轻看他人的失败，轻看他人的短处。这种现象其实在今天的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美国有一份杂志，这个杂志的名字呢叫做 Scientific American。 这份杂志做过一个统计，他说今天的对所有的人来说，当然他的调查范围应该是说英语的范围，他说平均的每个人每天说多少话呢？他说大概16000个word，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词比较好，16000个词。那讲起来16000词应该对很多很多人说了，但事实上不是的。我们大部分的人一天这16000个词呢，只是对一小群人在说了又说而已。大部分人的交往谈话会在7到15个人的范围里面进行，少一点的7个，多一点的15个，甚至可以更少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那个16000个词啊，80%的交谈都在5个以下的小圈子里边进行。哎，你可以回去想想看，你大概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在它的平均数里边，还是你是一个跟它的平均数不同的？为什么只在3到5人中间来交往呢？这3到5人又是什么人呢？就发现这个3到5人呢，大部分就是好朋友啊，团队伙伴呢，亲密的同事啊，或者是家庭成员。那为什么跟这些人交往呢？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懂我们，他们关心我们，他们信任我们。所以这个杂志就创造了一个词，他说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true inner cycle， 我们的真实内在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 true inner cycle， 我们就是跟这个圈子里边的人交往，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边就很舒服，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就会感到被爱、被关心、被理解，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圈子的，有很多人甚至连这样一个初音的 cycle 都没有的。那没有这样一个内在圈的人，就是一个孤独者。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孤独者越来越多，特别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为孤独者，不善于跟外面交往。当然现在有个手段，就是跟那个虚拟的网络的圈子里边去交往。孤独的人是需要被关心的人，孤独的人是需要有人主动的来跟他们接触的。主耶稣就主动的接触了那一位孤独者，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一个孤独者。主耶稣超越了在世人眼中的那个文化界限，超越了宗教的界限，去接触这位孤独者。弟兄姐妹，你我如何？你有没有在意我们周围有一些孤独者，他们需要关爱？你有没有在意在我们周围有一些孤独者，他们也需要建立一个出 inner cycle？ 主耶稣对那一位妇人的回答是这样，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句话里边强调两点，第一，你要知道神的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是神愿意把我们不配的给我们。恩赐强调的是我们是不配的，但是神还是愿意给我们。第二，你如果知道对你说给我喝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你需要求他，他就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愿意给人活水，但是他希望人知道两点。他说你若知道，你若知道，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知道给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换句话，你若知道耶稣是谁，你就必早求他。耶稣愿意给人活水，耶稣愿意人来求他，愿意人知道他是谁。人往往只是求我自己所需要的，不去在意给我们这些恩赐的是谁，不去在意我要求该求什么。耶稣说你要早求他，求什么呢？耶稣说我要早给你活水，显然你要去求得活水。但这位妇人当时她的反应就是啊，你要想要水，她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个井水。他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牲畜都喝这个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雅各多了不起，雅各凿了这么可深的一口井，你难道比他还厉害吗？你难道还大过他吗？从这里你看到耶稣和人交谈的时候，他要人在意的是神的恩赐，他要人在意的是他自己是谁，他要人做的是你求他，他要给你活水。但是人常往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反应是一样的，他要的是我要我今天喝的水，我要解决我今天生活所需，我要解决的是我现在的重担，我要解决的是我现在的难处，我要解决的是我现在所希望拥有的东西。我们是这样吗？我们天天在耶稣面前求什么？如果叫你写一个单子，你把你今天在神面前想要的列出来，我不知道你最前面你会放什么，最重要的你会放什么。耶稣说你早求，我就早给你活水。 但早求的条件是你知道你是不配的，你知道这是神的恩赐。早求的求的条件是你要知道耶稣是谁。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显然耶稣知道这个妇人要的是什么，他强调我给你的你才能永远不渴。你现在要喝水，就算你喝了，你今天得到水了，你明天又渴了。你今天在神面前求一个工作，等你拿到这个工作之后，可能过了不久你觉得没趣了，你又想换一个了。你今天想得一栋房子，等你拿到这栋房子以后，可能没多久你会看到别人房子比我还要大。凡喝这世界上那水的，凡是只求你生活所需的，喝这水的你还会再渴。人从生出来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人里面的渴望从来不会满足的。人里面的那种欲望永远不会有止境的。但是耶稣说，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赐的水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永恒的功效呢？现在如果问你，耶稣给的活水究竟是什么，你能回答吗？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圣经是有答案的，不是等一下我给你个标准答案，是圣经本身给答案。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七章37到39节，背景不同，内容一样的。那一次是在祝棚节，耶稣站在众人面前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还是讲活水，对吧？但是后面有一个圣经本身的说明，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清楚吧？活水是什么？活水是圣灵。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神自己啊。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求的是什么？要我们求神自己。他愿意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怎么能得他自己？但是耶稣要的就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其实像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他多愿意把他自己给我们，这才是活水，这才是喝了以后就不会再渴的。可惜我们要这要那，要的都非常非常的迫切，就是不知道好好的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上面求耶稣将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并且来充满我们，真的能够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人生。到这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要点。圣经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有没有点颠覆我们过去的那个观念啊？我们很多人求的是，哇，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我相信很多人都求过，对吧？你来充满我，你来浇灌我，你让我里边满满的得饱足。这个祷告不错的，但是仅仅这样祷告的话，你注意，你要的是活水浇灌我，对吗？活水装在我里面，是吧？这个是活水要流进我里面的。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在他腹中要流进还流出啊？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当然要有出去的，你必须里面先有源头啊，要有出去，你里面先要满，对不对？但是不是说满了就够了，耶稣是直接讲后面那个结果，是讲后面那个影响力。他讲信我的人，他腹中要流出来的，流出是往外供应，流出是一种影响力。基督徒的生命是要去影响他人的，因为是活水。基督徒的生命是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是能够去祝福别人的。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了，并不在乎他自己的感觉，而是反映他流出的生命影响力。弟兄姐妹，你里面的生命的影响力显明了吗？流出来是让别人能够感受得到的，流出来是祝福他人的。主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他跟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一席谈话之后，那个人就不一样了，那个人就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生命影响力吗？耶稣说可以有，因为在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其实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的第四章里边，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只不过这里在我们知道的那活水是什么之后，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心意就非常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什么？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还是说我们里面是源泉的，源泉是往外流的，源泉是涌出来的，一直涌到永生。基督徒的生命特征就是不断的流出，而且不会枯干，因为里面有源泉。这源泉是活水的源泉，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源泉。你看我们今天讲活水，活水的真正源头是耶稣那里，但是活水也要从基督徒的里面流过，流经我们，去祝福更多的人。最后让你们看张照片，这是我在以色列买的一件 T 恤，我当时看到这一件我就很喜欢，我就推荐我们团里边其他人也买，放大一点。这 T 恤上面是什么呢？三个海，三条鱼。以色列有三个海，第一个海是地中海，第二个海是红海，第三个海是死海。地中海里边有鱼的，所以他画了一条鱼，这个是蓝色的。当然地中海的鱼不都是蓝色的哈，蓝色鱼是很少的。红海呢，他画了一个红色的鱼，也挺有表现力的。死海最有意思了，画的是这样的东西。死海有鱼吗？没有鱼，要不然就不叫死海了。为什么死海里边没有鱼啊？你们知道的就是这里边太咸了，含盐量太高了。不错，死海的含盐量超过了 30%。有人说现在大概已经达到 33% 点几了，含盐量还在继续的加增，所以这里边几乎没有生物，不要说鱼了，再小一点的生物都很少，只有少量的藻类跟有一些特别的细菌，这是整个死海的状况。死海叫做死海，但是这三个海啊，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哪一个海最漂亮啊，就是死海最漂亮。地中海够漂亮了，红海也很漂亮，当你走到死海的时候你会惊叹的，哇，这么漂亮一个地方。当然死海很多人去玩漂流啊，到那以后因为它有那么高的含盐量，海的海水比重也很高，所以人到那儿会游泳不会游泳，你躺下去就飘那儿了。可是死海毕竟是死海， 我们知道它的含盐量高，所以是死海，但它为什么含盐量那么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死海它的水从哪来的呢？是从它的上游，它的上游就是我刚才讲的黑门山格兰高地那里的泉水，常年往下流，它是流进一条大峡谷，这条大峡谷的名字就叫约旦河。为什么说它是大峡谷呢？它都落差很大的，黑门山的海拔高度2000公尺以上，死海呢负的420米，死海的海平面是负420米，世界上最低的海，它是一直接受上面的河流下来的水，但是死海是没有出口的，它是一个只进不出的海，所以它一直接受从上游存着约旦河的水流下来的各样的盐分矿物质，就不断的积存积存积存，它的含盐量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死海，一潭死水。我买这个 T 恤除了看它好玩幽默之外，我觉得这里是一个提醒，作为基督徒，你的生命是活泉呢还是死海？你是一个只从神那里要恩典要好处要祝福样样都收进来却不肯付出的人吗？还是你愿意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流经你之后就去祝福更多的人？耶稣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让我们知道你愿意来祝福我们，你愿意将你自己给我们，你愿意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但同时也巴不得属你的人都是有活水江河从我们身上流出来，使你能够来使用我们，来祝福更多的人，让我们既认识你，既从你那里得了恩典，得了祝福，得了赦免，得了儿子的名分，就能够成为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泉源，来祝福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有那么多孤单的人，有那么多干渴的人，求主你来赐福他们，同时也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祝福他人的器皿，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与你一同来工作一同来祝福我们周边这个世界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